扫罗被上帝选召做以色列的王，大卫亦都是蒙神的选立做以色列的王。他们被选召的过程其实都是很相似的，但结果呢，大卫就成为上帝喜悦的人，成为被神接纳的模范，而扫罗呢就被上帝弃绝，上帝后悔立他做王。我们在上几堂都分享过扫罗被上帝选立的过程，今次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卫被选立的经过。他们的人生都有差不多相同的开始，但是为什么走到最后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呢？他们人生的取向有什么不同呢？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1至13节，广东话圣经第256页，256页，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仍为扫罗悲伤几耐呢？我已经弃绝他，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你带啲橄榄油去伯利恒，到一个名叫耶西的人处，因为我已选立他一个仔做王。撒母耳问，我怎能这样做呢？若扫罗知道，一定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带一只牛仔去，说你在那处向耶和华献身祭，你请耶西来参加祭礼，到时我会告诉你应该怎做，我指示你那个人，你要高他做王。撒母耳遵照耶和华的话去做，到伯利恒城中的长老因他来就很惊慌来见他，说你为平安来吗？撒母耳答话，为平安来，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跟我来。撒母耳就叫耶西和他众子洁净自己前来参加祭礼。他们到时，撒母耳见耶西的仔以利格，心想他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人一定是他拣选的。但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注意他高大和英俊的外表，我没有选他，因为我不像世人这样审判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然后耶西叫他仔阿比拿达到撒母耳前，但撒母耳说，耶和华亦不拣选他。耶西又带沙马上前，撒母耳说，耶和华亦没有拣选这个。这样耶西令他七个仔在撒母耳前经过，撒母耳对他说，他们耶和华亦不拣选。于是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其他仔母呢？耶西说，还有一个细仔，他在外边看羊。撒母耳说，叫他来这处，他不来我们就不献祭。于是耶西打发人去叫他来，他是个英俊健壮的青年，两眼清透。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就是他，高立他了。撒母耳将橄榄油倒出，在他兄弟面前高立大卫。耶和华的灵立刻感动大卫，从那日起与他同在。撒母耳回拉马去。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仍为扫罗悲伤几耐呢？我已经弃绝他，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你带啲橄榄油去伯利恒，到一个名叫耶西的人处，因为我已选立他一个仔做王。撒母耳为什么要为扫罗悲哀呢？上一次我们的分享，我们都看到扫罗 并没有完全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要他杀灭亚玛力所有的人和牲畜，他就留下亚玛力的王和上好的物品和上好的牲畜。他用的藉口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民要将这些好的牛羊献给上帝。这次不是第一次扫罗没有听上帝的命令。很多时候扫罗在做事的时候并没有尊重上帝的权威，并没有听从上帝的指示，所以上帝就后悔立他做王。上帝对扫罗的评语就是这样的，在第十一节，十五章十一节，即是前面那章，我后悔立扫罗做王，他已经离弃我，违背我的命令。扫罗已经离弃耶和华，而且还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扫罗不肯真诚的认罪悔改，他希望藉着口头上的认错令到撒母耳和他去吉格。人民看到先知撒母耳和扫罗一起去吉格敬拜上帝，人民就会以为扫罗还是一个上帝接纳的人，扫罗就可以在民众面前保持面子了。撒母耳已经责备了扫罗，已经告诉他耶和华后悔立他做王，要将他的权位夺走，交给另外一个更好的人。耶和华已经给扫罗最后的通牒，扫罗 都应该认真地认罪悔改啊，求上帝宽恕啊，或者上帝可能会回心转意呢，可能会继续给他做王呢。但是在这个这么危急的关头，扫罗都是还是看重自己的面子，而没有看重上帝对他的警告。不怪之得耶和华说扫罗已经离弃他，违背他的命令。在这件事之后，撒母耳仍然为扫罗悲哀。回想当初撒母耳高立扫罗做王的时候，扫罗还是一个孝顺负责任怕丑的人，他为了帮助父亲去找失去了的驴仔，他竟然跑到一个非常远的地方一直去寻找，就算到最后了兜了个大圈回到他的家乡，但是他都没有放弃，他依然继续去找，不知不觉之间就找到他扫罗的家乡。可以看到扫罗是一个相当孝顺听从父亲吩咐和尽责任完成父亲交托 的人。当撒母耳在以色列人面前抽签选出扫罗做王的时候，扫罗是相当怕丑的，他怕丑到躲在货物后面不敢出来见人。可以见到扫罗当初并不是一个权力欲强的人，他是相当的怕丑怕出风头。如果你是一个长辈见到当初的扫罗，一个又孝顺啦，又尽责任啦，又怕丑的年轻人，你会不会对他都有一份关爱呢？想帮助他，想提携他呢，想帮助这个晚辈呢？更何况这个年轻人是上帝选立的、哦、撒母耳更加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他。撒母耳可以说是带扫罗出身，辅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可以看到撒母耳对扫罗是有一个很深厚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如果我们说撒母耳当了扫罗是他一个属灵的儿子，这个形容都不过分。见到这个本来是孝顺尽责怕丑的小子，当初是合神心意的人，现在在权力场上迷失了自己了， 在实行王权的过程，扫罗他关顾自己的权力，看重自己的面子，而忘记了当初立他做王的耶和华。看着他一步一步地离开耶和华，扫罗心里面实在放不低扫罗，为他感到悲哀。耶和华提醒撒母耳，你认为扫罗悲伤几耐呢？我已经弃绝他，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他的安排。这个安排不在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批人的跌倒而荒废。既然上帝应承了为以色列人立王，扫罗已经不适合了，上帝就选立另外一个合适的人。这个合适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耶西的仔，他们住在伯利恒。撒母耳，你就带些橄榄油去伯利恒高立他做王吧。啊，高立另外一个人做王？撒母耳就问，第二节撒母耳问，我怎能这样做呢？若扫罗知道一定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带一只牛仔去，说你是去那处向耶和华献身祭。撒母耳这个担心是成立的，扫罗是现任的王，他已经统治着以色列国，也都掌握着军队的统治权。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去高立另外一个人做王，他不就是跟扫罗对抗？扫罗又怎会容许这一件事的发生呢？耶和华就提供一个方法给撒母耳了，你就说去伯利恒向耶和华献身祭，而且你还带着一只牛仔去，那就证明你真的去献祭啦。你去到伯利恒之后，你就去找耶西啦。第三节，你请耶西来参加祭礼，到时我会告诉你知应该怎么做，我指示你那个人，你要高他做王。请耶西来参加这个祭礼，那就会见他们的祭啦。到时耶和华就会告诉你应该高立哪一个祭啦。撒母耳是不识大卫的，他只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到伯利恒城，到时耶和华就会告诉他要高立的是哪个。回想当年高立扫罗的时候，其实情况都是差不多的。扫罗去到撒母耳的家乡的前一日，耶和华就通知撒母耳有一个人会来到。撒母耳亦都是不识扫罗，当撒母耳见到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通知撒母耳要高立的人就是此人。撒母耳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伯利恒了。第四节，撒母耳遵照耶和华的话去做，到伯利恒城中的长老因他来就好惊慌来见他，说你为平安来吗？城中的长老见到撒母耳的来到，他们是惊慌。为什么他们会惊慌的呢？正常来讲，人民见到撒母耳的第一个说话应该是，哎呀，愿耶和华祝福你啊，之类的祝福说话啦。就算见到一个大人物都应该是紧张啊，而不是惊慌啊。应该是，哎呀，好紧张地问候他，而不是惊慌地担心地发出疑问，你为平安来吗？会不会这些长老真是担心撒母耳来到是会带来一些不平安甚至乎冲突的事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都知道，因为扫罗不听耶和华的吩咐，杀灭亚玛力的所有人和所有牲畜，撒母耳拒绝跟他去吉格，扫罗就拉拉扯扯想撒母耳一起去。相信在场看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国最高层的两个人已经有矛盾了，他们已经有分歧了，而且撒母耳还宣告了夺回扫罗的王权赐给另外一个人。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大的事，而家这个宣告要夺回扫罗王权的人来到了，你就可以想象到为什么长老们会这么担心了。高层不稳定，或者他们有矛盾有分歧的话，人民是会不知道应该怎样反应，引致恐慌和猜疑。撒母耳就安慰这些长老了。第五节，撒母耳答话，为平安来，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跟我来。撒母耳就叫耶西和他众子洁净自己前来参加祭礼。前半句经文撒母耳是跟长老讲说话，后半句撒母耳就叫耶西和众子来参加祭礼。这样看起上来，耶西都应该是长老级的人物，在当地都应该是一个有地位的家族。撒母耳不单止邀请耶西，撒母耳其实也都邀请城中的长老都要洁净自己然后跟他来参加祭礼。可以看到这个献祭活动是一个公开活动，城中长老是会参加的。但是撒母耳邀请耶西和众子参加这个祭礼，在这个祭礼之前，撒母耳和耶西的对话是牵涉到高立大卫做王的。如果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的话，慢慢就会传到去扫罗的耳中，扫罗一定不会放过相关的人。为了保密，撒母耳和耶西一家的对话应该是一个私人聚会，跟城中的长老没有关系。等到撒母耳高立大卫之后才去献祭，才是一个公开活动。当耶西一家到齐之后，第六节，他们到时撒母耳见耶西的仔以利亚，心想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是他所拣选的。以利亚是一个高大和英俊的人，撒母耳见到他，哇，一表人才，就以为耶和华一定拣选他做王。耶和华是不是这样看人的呢？第七节，但是耶和华对撒母耳，不要注意他高大和英俊的外表，我没有选他，因为我不像世人这样审断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撒母耳看外表，他见到高大威猛的外表，就以为耶和华会选他做王。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耳听，人看外表，我看内心。这句很出名的说话，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人看外表这句说话，其实我们可以有两个方向去理解的。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看别人。我们看别人往往都是凭外表的，以为他的外表，他的外表行为，他外表见得到的东西去判断。但是耶和华看那个人是看他内心。人看外表的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 我想别人点睇我，我希望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觉得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我做好多好事是为了取悦人，是为了在人面前留下好的印象。但是我的内心是为什么而做呢？是不是真的为主而做呢？是不是我真诚去做呢？上帝看我的内心，是看我的真实动机。我们分析一下这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怎样看人。如果有一些人，他没什么好的职业的，社会地位又低，又社交活动又不是很识的，不是很识跟人相处的，给人的感觉都是很平凡啊，很普通。我们会不会因此而看笑这个人呢？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我有很高尚的职业，家境又好，又有钱，又懂讲说话，简直是社交能手，给人的感觉都是高高在上，我们又会不会走去巴结他，将他提高一线呢？雅各提出了一个现象叫我们留意的。雅各书二章一至四节。我的兄弟啊，既然你们是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就不要凭人的外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人。若有个有钱人手戴金戒指着靓衫来到你们的会堂，同时有一个着蓝衫的穷人也来，你若对那个着靓衫的人特别客气，说啊，请上座，对那个穷的人说你站在一边，或者说你站在一个脚凳隔离，你就是偏心，是恶意歧视。因为别人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有不同的财富，就因为他们的不同外表就去偏心对待他们，恶意歧视他们。对于这些凭外表偏心待人的人，雅各的看法是相当严重的。二章九节，但是你们若凭人的外表待人就是犯罪，律法要判定你们是犯法的。这些凭人外表偏心待人就是恶意歧视人，也相当于犯了罪。雅各教训我们，不要以人的外表、表面的行为、财富的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偏心讨好在上位的人，歧视在低位的人。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想人怎样待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些就是摩西律法和先知教训的真意。我们都想别人不要因为我们的财富多少啊、社会地位高低啊，而歧视我们。既然我们都想人家真诚地对待我们，当我们是一个兄弟姊妹，同样的，我们对待别人也都真诚地当他们是兄弟姊妹，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差别地对待。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的，我们岂可以藐视上帝拯救的人呢？那上帝又怎么看人呢？在耶稣的年代，收税的人、税吏是为罗马政府工作的，他们收税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收多一点的，去从中取利。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心目中的税利是什么呢？就是帮外邦人工作的卖国贼，贪污压迫本国人民的罪人。面对一个世人都觉得他是坏的，世人都唾弃 的人，但是上帝看他们的内心。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至十节，我是总结出来的。他那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 撒该是税吏长，他想见耶稣，但他矮，他就爬上棵树去见耶稣。虽然他是一个世人鄙视的人，但是耶稣体谅他的内心，他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耶稣就主动走埋去，抬头望住该撒，对他说：该撒，快点下来啦，今日我要住在你家中。因为耶稣接纳该撒，感动到该撒主动的将他的财富一半分给穷人，也都将欺诈过的人还他四倍。耶稣就说：今日救恩来到这一家。所以耶稣并不是因为那个人的外表，别人对他的评价而鄙视他，相反的，耶稣体谅该撒内心深处想寻找真理、寻找真神的渴望而接纳他。人看外表，神看内心。正话讲的都是第一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怎么看人。那人看外表的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我想人家怎么看我。各位，你想人家怎么看你呢？可能我们都想，哎呀，人家看我，看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我是一个守道理的人，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的。我们都是希望别人留在别人心目中留下一个好的名声，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这个是一个好事来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做这些好的行为的时候，我声称我是为上帝，我宣传到是为上帝而做，而实际上呢，就为自己的利益而做，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做。假冒伪善的就是问题了。但耶稣也都讲过另外一个例子，路加福音18:9-14，我也都是撮要啊。法利赛人同税吏的比喻，法利赛人在大街上祈祷，说自己是几咁公义，几咁虔诚，又禁食又奉献。祈祷本来是向上帝而做的，但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祈祷是刻意的，在人面前显露自己的宗教虔诚，是想别人看到他神圣的外貌而得到别人给他的荣耀。他的祈祷，他的宗教行为，表面上都是为上帝而做，而实际上呢，是向人，希望别人看到他宗教行为而赞赏他。他是藉着一个宗教的外衣博取别人对他的称赞。他的祷告只不过是向人宣传他敬虔形象的一个方式来的。法利赛人看外表，他希望塑造一个敬虔的外表给人看。耶和华看内心。同一时候有一个税吏，他知道自己是罪人，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只是单独的捶胸地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耶稣怎么评论这两个人呢？耶稣说，在上帝眼中的义人是那个收税的人，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在使徒年代也发生过一件事，类似的事，就是有人希望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乐意奉献的美名，而作出一个欺骗的行为。这件是什么事呢？使徒行传5:1-11，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错误。我都是截录出来，我都是 summarize 出来。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大降， 彼得就向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讲道了。有很多人信，而且信而受洗的有3000个，他们就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专心向使徒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言，一起祷告。这些人本来是来过节的，没有想过住这么长时间，所以他们延长了留在耶路撒冷的日子，是需要额外的经费维持日常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信徒卖了他的田产，按照各人的需要将钱分给他们。相信这么有爱心的行为，这么有爱心的人，一定会受到人赞赏的。阿拿尼亚和他的妻撒菲拉，他都想得到别人的称赞，他亦卖了他的田产，收起一部分的金钱奉献一部分，但是他就说他奉献了所有的去博取别人对他的称赞。彼得就识穿他，话给他听，他们是被撒旦控制他们的心，他们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上帝，最后他们扑倒在地而死。阿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罪并不是他留下一部分奉献一部分，而是他想博取别人的称赞，虚假地夸大自己奉献了所有，夸大自己的宗教行为，而实际上是想博取别人的称赞，博取自己的荣耀。这个是不单止是欺骗别人，而实际上也都是欺骗着上帝。来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担心的呢？会不会觉得我不是100%投入，不是100%付出，不是100%做到完美，那就好像有问题一样？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大家怎么看？关键的问题不是做了多少好事，不是做了多少虔诚的事，也都不是奉献了多少，也都不是讲过多少见证，而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为什么而做？为谁而做？耶和华说，人看外表，我看内心。当我们看外表，希望别人看到我们敬虔的外表，见到我们很多宗教行为，而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赏，欣赏我们做事的时候，付出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是希望别人见到我这些敬虔的行为，而将荣耀归给我，藉着我的行为，藉着我的外表而得到别人的赞赏，是为了这些赞赏，为了这些自己的荣耀而做，还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付出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是为主而做，是为了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新约的保罗讲了他一段心路历程，帖撒罗尼迦前书2:4-6，我们从来不向你们讲奉承的话，也没有贪心的念头，这些是上帝可以为我们作证的。我们不求任何人的称赞，没有求你们的，也没有求其他人的，是上帝拣选我们，将福音的任务托付我们，为这我们只讲他要我们讲的说话，我们不讨好人，只求讨好那位察验我们内心的上帝。保罗的敬虔，保罗对众人的付出，在宣教旅程里面所受的苦难，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信徒更加知道。保罗用什么态度去看他的侍奉呢？ 保罗做这些事的时候，不是期望任何人的称赞，亦不会讲一些奉承的说话去讨好别人，博取别人的好感，去贪图好处。保罗的侍奉不是看重别人的眼光、别人的称赞，而是看重上帝对他的看法。保罗说，我们不讨好人，只求讨好那位察验我们内心的上帝。保罗侍奉的心态是为主而做，跟从上帝的旨意，为要得主喜悦。因为保罗知道上帝察验他的内心，上帝看他的内心，而不是藉着这些外显的行为博取别人的称赞，博取自己的荣耀。保罗这个心态正正就是凸显了旧约扫罗失败的原因。扫罗表面上都是做上帝叫他做的事，上帝叫他去打亚玛力人嘛，但打赢了，扫罗就为自己筑一座纪念碑，凸显他的成就。撒母耳指出他的错误，他为了维护自己在民众面前的形象，他不肯真心悔改，不是求上帝宽恕，而是口头上的认错，而强留撒母耳和他一起去吉格，维持他在别人面前的形象。扫罗做事的目的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维持他在别人眼里面的形象和成就。他重视的是别人对他的看法，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而不是重视上帝对他的看法。耶和华说，人看外表，我看内心。扫罗重视他的外表，而不肯真诚认罪，耶和华看到他的内心，知道他已经离弃耶和华，就后悔立他做王。我们回到撒母耳和耶西 的聚会。当耶西这个又高大又英俊的大仔出现了在撒母耳面前，撒母耳就因为他外表又以为耶和华会拣选他做王。耶和华没有拣选他，耶和华说，我看人看外表，我看内心。那耶西就叫其他仔逐个去见撒母耳了，第八节。然后耶西叫他仔阿比拿达到撒母耳前，但撒母耳说耶和华亦不拣选他。耶西又带沙马上前，撒母耳说耶和华亦不拣选这个。这样耶西令他七个仔在撒母耳前经过，撒母耳对他说，他们耶和华亦不拣选。七个仔都在撒母耳面前经过，耶和华都没有拣选他们。即是说在现场的所有仔都不是上帝拣选的。那耶西还有没有其他仔不在现场的呢？十一节。于是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其他仔？你还有没有其他仔没有呢？耶西说，还有一个小仔，他在外边看羊。撒母耳说，叫他来这处，他不来我们就不献祭。原来还有一个小仔在外面看羊的。在耶西的回应当中，似乎大卫是没什么需要见撒母耳的。可能耶西觉得，大卫还小，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重要的活动。耶西 留翻三个大三，留翻个大仔啦，二仔、三仔去见撒母耳。嗱，咁都系好正常啫。嗱，因为年纪大少少嘅儿子系可以代表家族去会见一啲重要嘅宾客，但系佢有八个仔，咁第六仔、第七仔都要可以帮下手看羊啫。点解要派第八个仔最细嗰个仔看羊呢？嗱，更何况系咪一定要派仔去看羊呢？仆人看羊又得唔得呢？嗱，我哋睇下一章经文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节嗰度睇到，当耶西叫大卫去军营探望儿子，大卫系可以将羊群交俾别人看管。看羊唔一定要大卫亲自去做，耶西大可以叫别人看羊，咁样连埋大卫，加埋其他仔，所有嘅仔都可以一齐去见撒母耳咯。但而且呢一个真系撒母耳嘅吩咐，第五章啊第五节嘅下半部，撒母耳就叫耶西同佢众子洁净自己，前来参加祭礼。撒母耳明明吩咐耶西要同佢嘅众子一起参加祭礼，点解耶西又单单留翻大卫唔嚟参加呢？所以耶西喺啲咁重要嘅日子都安排大卫看羊，而唔安排佢去见撒母耳，好有可能就是耶西觉得大卫不重要，他没有这个需要去见撒母耳。不单止耶西有这样的看法，在下一章经文里面，当大卫去军营探望他兄长们的时候，那些兄长们对大卫的说话是充满了轻视和论断的。在大卫的兄长们眼中，他们都是看不起大卫。虽然耶西觉得大卫不重要，但是撒母耳坚持要等埋大卫来到，他不来就不献祭。第十二节，于是耶西打发人去叫他来，他是个英俊健壮的青年，两眼清澈。耶和华对撒母耳话：就是他，高立他啦。大卫似乎是一个不被看重，这个不被看重的少年就是耶和华拣选的人。各位，在人群之中懂得讲嘢，懂得表达，很多时候都被人觉得，哎呀，他聪明啊，他能干啊，他识嘢多啊。而那些不懂得表达的人，内敛的人，他又觉得，哎，他不懂嘢嘅，没料到。这些评论正不正确的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至廿一节，在每一个大家庭里都有很多器皿，不单只有金器、银器，亦有木器、瓦器，有些用来特别的场合，有些用来普通的场合。人若自洁，脱离一切卑、一切邪恶的事，就能被主器重，因为他已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的善事。大户人家里面的器皿是一个比喻，可以比喻成什么呢？就是大户人家可以比喻成教会，不同的器皿就是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器皿都有合适使用的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弟兄姊妹都有合适他的不同侍奉机会。人是看外表的， 所以人都会喜欢吹嘘自己的外表。如果有人自以为我是金器，我是银器，自以为高人一等，那就不断地吹嘘自己的能力，凸显自己的才能，高举自己的成就。我应份被器重的，因为我是金器，我是银器，我有料到，我识嘢多，我能力强，我叻过你，所以我是应份得到某一个侍奉岗位。相反来讲，如果有人觉得，哎，我好普通嘅啫，我系木器，我系瓦器，佢唔同人争论，佢亦都唔会表现自己，即系静静地做好佢嘅工作，默默地作出贡献。佢又唔会因为啲人低调，或者啲人会觉得，哎，佢咁低调，啲人都睇唔到佢做过咩嘢，唔知道佢有咩贡献。人系喜欢睇外表，一方面佢睇人系睇外表，好多时佢用呢个外表去衡量嗰一个人。另外一方面咧，佢都喜欢营造一个外表俾人睇，吹嘘自己嘅能力，凸显自己嘅成就。吹嘘自己就系金器，就系银器。达拉桑都卖紧啲金色嘅匙羹、银色嘅刀叉，唔通你以为佢哋真系金器，佢哋真系银器咩？上帝睇内心，上帝接纳嘅器皿系乜嘢呢？21节，人若自洁，脱离一切邪恶嘅事，就能被主器重，因为佢已经佢。因为他以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人若自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遵守道理，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做事的时候是为主而做，而不是表现自己的才华，表现自己的权力而做，目的是为主的名得到益处，荣耀主名，而不是博取别人对我的赞赏，去获取别人对我的荣耀。这一种将自己奉献给主这种心意，为主作工的动机，就能够得到主的重用，来做各样的善事。一些性格上比较内敛、比较低调的人，好多时佢嘅工作、佢嘅侍奉都好有可能系一个人默默去做。佢做好多工作嘅时候，佢都唔会周围同人讲，周围去认叻。别人就以为，哎呀，呢个工作自动有人做啦，自动做好啦。由于唔系好多人睇到佢嘅工作，佢亦都唔会作出好多投诉嘅声音，唔会作出好多说话，所以他的贡献就被人感觉就是理所当然，自动有人做了，而不知道背后是有人付出。人喜欢看外表，以为高举自己，吹嘘自己就是金器，就是银器，就会得到重用。这些默默付出、内敛低调的人，其他人也都未必看得到他。当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就往往被强势吹嘘的言论掩盖了。但是神看人的内心，上帝不是以你的外表、你的学历、你的成就、你的自命不凡而用你。同样的，上帝亦都不会因为你是木器、你是瓦器，甚至乎是一个有缺陷的瓦器，一个破碎过的生命，面对各样的困境，被人轻视过，被人看不起，不会因为这些事而遗弃你。不要因为别人觉得你只不过是瓦器，是木器，而放弃你自己。上帝使用的器皿，不是世人所看的贵重财珍，而是他是否洁净。 当我们每一日都生活在保罗所讲的蒙福的路上，就是人要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被主器重来做各样的善事。上帝看人的内心，上帝所器重的就是那些自洁的器皿。虽然大卫不被他的父亲，不被他的兄长重视，人看外表，但是耶和华看他的内心。这个被人轻视的少年人，耶和华就高立他成为以色列的王。第十三节，撒母耳将橄榄油倒出，在他兄弟面前高立大卫。耶和华的灵立刻感动大卫，从那日起与他同在，撒母耳回拉马去。撒母耳高立大卫的时候，是在他的兄长面前高立的。撒母耳之前也都跟耶西有对话，也都很有可能耶西都是在场的。撒母耳高立大卫，大卫的兄长是见证人。大卫被高立之后，耶和华的灵立刻感动大卫，从那日起与他同在。这一件事和扫罗被高立之后都是一样的。扫罗被高立之后都是被耶稣圣灵感动他。扫罗和大卫被拣选的情况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扫罗被拣选的时候，他是帮父亲寻找迷失的驴仔，他是在服侍父亲的过程里面被拣选。大卫帮父亲看羊，也都是做父亲交托工作的时候，在服侍父亲的过程里面被拣选。这样看上来，两个青年人他被蒙召的时候，都是显出孝顺、顺服和富有责任心的态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呢？他们两个服侍他父亲而已，不是服侍耶和华嘛，那为什么会因为这样被神拣选呢？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路德呢？整个路德记都是讲路德怎样孝顺他的家婆，没有讲过路德怎样去敬拜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祝福他，拣选他成为耶稣肉身的先祖。以弗所书六章二至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凡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条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是一条大应许、大祝福的诫命。所以耶和华拣选一个人同他孝顺父母有关系，为什么会是问题呢？这两个人被高立之前，都是耶和华直接对撒母耳讲，即是这两个人的被拣选都是上帝亲自跟撒母耳讲的，即是说这两个人被拣选的时候都是合神心意的。而这两个人被高立的之后，耶和华的灵都是感动他们。而这两个人被高立之后都是继续做原本的位置，等候上帝的安排，而他们并没有急于人为地作出改变。来到这里，他们两个的人生轨迹都是相同的。由于什么原因， 他们最后竟然去到完全相反的结局呢？扫罗的结局就是被上帝弃绝，上帝后悔立他做王，而大卫呢，他就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人，成为被神接纳的模范，引致他们人生不同的结局，就是因为人体外表，神体内心。为什么这样说呢？扫罗做事的时候，扫罗看重的就是别人怎么看他，他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讨自己的喜悦。大卫做事的时候，大卫就重视上帝怎么看他，按照上帝的心意讨上帝的喜悦。讲些例子，扫罗在第一场战争面对强大的腓利士人，士兵就惊慌离开扫罗，扫罗就私自献祭停止士兵的离开，他将打胜仗的信心是建立在士兵的数目上面。大卫当他面对他第一场战役，他是怎样呢？面对高大的哥利亚，大卫是想制止哥利亚，不让他藐视以色列的军队而战，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耶和华身上。另外，面对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们作出不同的回应。在扫罗的时候，在亚玛力那场战役，撒母耳指出扫罗犯罪，没有听到耶和华的命令，留下亚玛力王和上好的牲畜。扫罗想维持自己的面子，担心人家怎么看他，他想在众人面前维持一个上帝仍然接纳他的形象，他不是担心上帝怎么看他。如果他担心上帝怎么看他，他就应该真诚的认罪悔改，他担心的是人怎么看他。而他要求撒母耳和他的格格是维持，他想维持一个形象给人看。大卫呢，当他犯罪，他用诡计杀死了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他接拔士巴入宫做他的妻，先知拿单揭穿他的罪，大卫就马上认罪了。为什么看到他认罪的态度呢？在诗篇51篇和合本圣经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大卫与拔士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谢诗交与灵长。大卫写出他认罪悔改的心情，他还将这个心情，将这首诗篇交与灵长。灵长即是诗歌班的领班，即是说他主动将他做错事这件事话给人知，还被人唱出来。可以知道当先知指出大卫做错事，他是几咁真心的认罪悔改，他重视上帝的心意，看重上帝怎么看他，他而不是看重自己的面子，他还藉着诗歌公开地认错。各位，我们又会怎样呢？我们是重视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我们就不断维持一个敬虔的外表，做事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以自己的喜好为依归，以自己的心意作为做事的标准。就算那件所谓的好事，都是为了营造自己好的形象，等人家赏识我们敬虔的行为，博取别人的称赞，去得到自己的荣耀。定是做事的时候是为上帝而做，以圣经的标准做人做事，以上帝的心意为依归，做人做事符合上帝的心意，为了荣耀主名，得到 如果你做啲好事得到赞赏嘅时候，都将呢啲荣耀归俾上帝。我哋系重视上帝点睇我哋。扫罗同大卫都有相似嘅开始，但系就有截然不同嘅结局。扫罗睇重人哋对佢嘅睇法，睇重自己嘅权力，睇重自己嘅荣耀。大卫呢，就睇重上帝对佢嘅睇法，佢按照上帝嘅心意荣耀上帝。如果我哋重视自己嘅外表，去表现一啲宗教行为，去博取别人嘅赞赏，争取自己嘅荣耀，最终就会好似扫罗咁，被上帝唾弃。如果我哋系睇重上帝嘅心意，喺内心真诚嘅侍奉上帝，我纵使有患难有挑战，上帝都会保守我哋直到得赎。好似大卫咁，虽然佢曾经犯错，但系佢真心悔改，上帝亦系接纳佢。人生有唔同嘅结果，有唔同嘅结局。这个结局就在乎于我们的动机是向哪里，向着外表做表面的宗教行为博取别人的赞赏，定是向内心真诚侍奉上帝，讨上帝的喜悦。耶和华说，人看外表，上帝看内心。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郑先生为我哋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天父上帝，我哋本心感谢赞美你。今晚你喺呢个星期嘅第三星期三晚上，你都俾我哋兄弟姊妹有机会嚟到神嘅圣殿嚟到敬拜你，又得闻你嘅教训。求神都系俾我哋从今日嘅主题之中，都系要思想。俾我哋唔好有一个虚伪嘅心，我哋知道你系知道我哋内心所想，亦都系睇见我哋要做嘅事情。同样，我哋即系凡事都以一个诚实、讨你喜悦嘅心嚟到做，就会得着你嘅喜悦。求神都系俾我哋从呢教训之中，都系能够刻铭在心。我哋都从扫罗、大卫嘅生命里面得到各方面嘅指引。愿神你都系将我哋所听闻嘅教训，即系喺度思想、检讨下我哋自己个人嘅生命，有边方面我哋系做错，有边方面我哋系欠缺。求神都系激励我哋每一个，俾我哋都系以一个诚实的心，诚实对自己，诚实对人，诚实对上帝的心，来到做每一件事情，必定会得着你的喜悦，不是求人的喜悦，凡事是求你的喜悦。祷告之中都纪念我们兄弟姊妹，亦都有些身体软弱的，求你都是医治打理，灵性软弱的，求你都是扶持帮助。愿神都是继续带领教会的事工，57街的工作我们都是诚心交上。求神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来到按照你美善的旨意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日 都是得着这个的指引，得着这个批准，只要我们能够建立你所喜悦的教会，来将你的福音能够传开，深夜已到，我们又要散开，求你都是保守我们脚步平安回家，就是明天起来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求神祝福带领指示引导，所有祈祷求主悦纳，诚心所愿。